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还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没什么知觉，一年眼看就这么过去了。哎呦，人家说岁月不饶人，还真是一点都不假嘞。
当然不假了，你瞧见、两个孩子的衣服都有点扣不上扣子了
啊。
哎，说真的，咱们就趁这两天抽个空带他们去买衣服吧。
嗯，应该去买了。
一般民生生活到了年终岁尾的时候，总得天天补补的，好让日子过得平稳安逸些。可是有没有想想，除了物质以外，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该反省反省，一年中间对他有所亏欠，是不是该弥补了，所犯的过错是不是该改正了。
说的也是，老爸提醒的正是呢。咱们好多人呐、一年都是迷迷糊糊的过到现在，哎，好像也该醒醒了啊！成天老做春秋大梦，什么中乐透，哎，这个是不行的啦。等梦醒了，就是一场空嘛。
哎，说话就说话啊，别两个眼睛冲着我瞧，像是对我说似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很清醒的。
哎，怪了，哎，我说话说得好好的。我指名道姓呢。你自己干嘛对号入座？
啊，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两人呢都很清醒，是老爸糊涂了，行吗？
哎呦，老爸，你哪糊涂了？
好了好了，其实啊，主耶稣在福音里面不是也提醒我们吗？要警醒啊！本周的福音比较短，丽莎，你来念念吧。
好。这个是圣马古福音第13章第33到37节。那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当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正像一个出外远行的人，离家时把家务交给仆人们管理，分配了每一个人的工作，又嘱咐更夫需要警醒不寐。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或许傍晚，或许夜半，或许鸡叫时，或许天亮时，免得他突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我对你们说，也是对大家说的，你们都要警醒。
这警醒，哎，不就是刚才说的要醒一醒，要反省反省吗？老爸也这么说的呀。
可是好短啊，老爸。这一个礼拜我们就是要警醒吗？因为这个福音很短呢。
这个福音啊，你看这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了。
是。
降临期就提醒我们呢，将要来的那个日子，那什么要来的，谁要来呢？
主耶稣基督。
年代就过来说，他要来之前，我们应该警醒一点。那这个警醒呢，要你警觉，要你醒悟一下，别这么糊里糊涂过日子。那这个日子又正好是我们年终岁末的时候嘛，那这个就是要我们大清仓一下哈，自己思考一下。当然是在心灵上面我们要做一个整理嘛。
对对，
那就是怎么准备。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跟像以前我们讲那个他冷通，就是那个金币也。那主人要外出给那个
仆人，
这五个金币那个，
也都是告诉你随时要来，
又有跟那个新娘那个
四个童女，
四个童女的，五个笨的，五个
聪明的。那也就是说，你看，当一个你一年要结束的时候，跟你一年要开始的时候，都是绕着这个警醒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这里去想一想看，那今天讲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体会一些为什么要警醒，为谁在警醒？ 很想看。
那我可以先问问多默。
你不要问我。
多默，等等。
每次讲的不好都冲着我这看。
不是啊，不是啊，我问你嘛。
说吧。
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一年有什么要警醒的？
我啊，就像老爸刚才说的嘛，我说奇怪，你们的金本子为什么都是那个角角都是切的圆圆的，为什么我的是四四方方的呢？老爸说了，这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啊，你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人啊。我想这个直，这个冲，或者是遇到事情不善于拐弯，或者是根本不拐弯，就这么直来直往，也蛮容易得罪人的。这大概就是我这一年来呀、所感到最困扰的一些地方吧。
等等，我告诉你啊、
哦，
最近我看了一个提醒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嗯，
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嗯，
靠营养，你看我们对邪恶注重它营养，让它
长大。对啊。
那么壮年的时候啊，像多么这个时候呢，就靠什么？靠保养。
啊。
像我在年龄的时候呢，
嗯，
就靠修养。
哦，好棒啊！
这三句话真好哎，
营养、这个三
养
啊，
修养，
嗯，
你去分析有道理啊，
嗯，
比如你像你开车子，刚刚买了车子是不是啊？定期保养，那车子并没有坏呀、只是要你保养嘛，
嗯，
那到了车子开久了，那就像我这种年龄时候的，已经机件坏了，叫修养，修理还叫这样保养，
修理，
这个在现实上是这样讲没错，
嗯，
但是我们提高的心灵上来讲的话，
嗯。
年轻的时候什么营养，那么我给他很多天主的花基督的花的、那都给他，那就是营养
嘛、
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心理健康，懂得这些真理。
嗯，
那年纪到了中年的时候的话，哎呀，
保养
为什么我们才会忘记物质太多诱惑你、
嗯、
又名利又争这个那个、我们直觉很容易批评人家等等，那这叫保养啊，怎么样保护着我们原有那个营养，不让它流失，就像骨头疏松症一样，不让它钙质，不让它流失。
嗯、
啊，那有一句话也很好啊，那个是婴儿在吃奶，现在不是卫生署在提倡什么、
不孕母乳？不孕母乳。
啊，他说什么？牛奶加钙不如母奶加爱。
哦，好棒啊！老爸真是厉害啊！
想出这种话来，你真是厉害啊！
那你就说你个保养就是什么？要保养，不让它我们原有的东西不让它流失掉。
嗯，
叫保养，心灵上健康的保养。
就是母奶加爱，这就叫保养。哎，我现在需要爱，我需要爱，你搞清楚，你不要老是拿盐干
活。
我只是借着这个主题、让我们自己先反省一下、好了，
我
公平一点，好，等我公平一点、那就说我自己好了、好不好？你说你这个脾气太直了、其实我自己觉得在过去这一年呢，我最需要去学习的就是说，只要你自己做的是好的，你不一定要讨好每一个
人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觉得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不高兴，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不高兴、其实我们真正要问的是不知道天主会不会不高兴而已、反而不要在乎人世间有很多的这种彼此之间个性上的一些差异啊、然后随着他个性的差异，你又要去调整你做事的脚步啦等等。当然我们要跟人和好去相处没有错，但是其实事情真正要问的不是这个人高不高兴或那个人高不高兴，我常常觉得事情真正要问的是天主高不高兴，那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去做。有时候我不太能够坚持，因为有时候我会看、哎呀，张阿姨不太高兴，我们就往这边稍微修正一下。
对。
可是李大妈也不高兴的，我又往那儿修正一下，结果就会发现那个事情可能最后不高兴的
一个人都没讨到好。
对。
可是这个东西啊，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是想说，你像我们在圣经里头所讲的说，主耶稣基督曾经说，你爱我最小的弟兄就是爱我。那这个最小的弟兄，我们的解释有可能是年纪最小的，有可能是他最最弱势
的
啊。那其实你说像这些刚才这个丽莎说的这个老妈妈们嘛，他们就在这个老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他们真的是分辨不清啊。他们会有一些这种言语出来。那如果我们像丽莎在做事情，如果她今天修向张妈妈那边，是能不能算是一种爱护？那明天又修向王妈妈这边，那是不是也算是一种爱护？所以有时候这种矛盾的心啊，我觉得会很困扰人。他刚才也特别强调说，我们 要问的是天主欢不欢喜，但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咯。那我今天如果我坚持的我的这个办法去做，没有讨到他们任何一个人对我们这种事情的正确的看法，那天主欢不欢喜？
可是我后来的学习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怎么样用别人能够接受的言语去跟他沟通。那当然有时候比方说张妈妈喜欢这样子，那你应该用一些言语去告诉他说事情的真正好的方向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方面身为我们都应该要加强，
对、
就是、
像刚才丽莎讲的，我们都是平辈的、
嗯、
都是平辈的，我们可以这样子、
嗯、
好，你对老的对小的我觉得稍许我们要退让一下，或者就像丽莎讲的说，我们要跟他哎把这件事情说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教会里面在办一个共融的活动啊，然后有一个妈妈就说哎我带我的孙女去，我孙女还不到5岁，能不能免费？哎我考虑着，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另外一个这个阿姨她也带着她的孙子孙女了，她最小的孙女刚好5岁、
uh-huh.
啊，那她都是一个人每一个孩子，而且她是5岁6岁7岁，
嗯、
uh-huh. 那差不了多少，那是不是都免呢？人家阿姨是就只按照我们的规定一个人2000块钱就这样交钱了，那我如果对你优待我对她不公平，所以我就跟她讲，我说她还是占一个床位，虽然是个5岁的孩子啊、uh-huh. 那她坐车也还是坐一个车位，吃饭她还是要一副碗筷，所以这个我们不好免。他说那好，那我们下次他下一次再去好了。我说那对不起啊，我想像这个我们跟他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啊，取得他们的谅解，应该会比我们谨守原则要 好
多。老爸觉得呢，因为我觉得老爸做事经历比较丰富、
那个丽莎的意思，我们常常就存心去讨好人家哈，
嗯，
希望你也满意，
他也满意，
他也满意，
对，
不容易，
嗯。
所以你以前不是跟你讲过那个如意吗？
嗯，哎，如意
如意如意哈，
嗯，
是如了我意就不如你意，
对呀、啊，
如了你
意就
不
如我意，
对不对？那要的呢你我都如意就不如天意啊，
是咯，
是
啊，
所以我们讲如了天意就万事如意、
嗯。
那天意是什么？天主的意思，那是正确的判断的观念。
嗯嗯，
那宁可我得罪你啊，事后再给你解释也可以。你越讨好他，你偏他；你讨好这边，
嗯、
你偏这边。
嗯、
所以，这是说媳妇难当就这样、啊。顺着姑姑的意思，就逆着婆婆的意思；
对
顺着婆婆的意思，逆着姑姑的意思，这家庭就这样不和。
嗯，
那我们如果是说，哎，我们都跟你讲说，我们今天是这样做的方式啊，
嗯、
有什么对不起，我要再给你解释，好不好、啊？
嗯，
婉转一点。
是，
真的来讲说，你的观念是对啊，要顺天主。
嗯，
不逆天啊，不违背天主的意思，我们都可以做。但是呢，那我们不是很痛苦吗？人家都误解我怎么办呢？这是天主给你的考验呢。因为人家误解越多，你越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时候的圣人就来了，就给你智慧解决问题了。
嗯，
啊，困难越多，我们智慧就越来越会萌芽，越变出名，下一次就不犯同样的错了。
嗯，
啊，所以不要担心说，哎，这个人误会我，那个人误会我，他看到我都不理什么，
嗯，
没有关系。他看到你不理，你们还对他笑笑啊，笑两句他就不好意思了。
嗯，哎，这个态度，下次到教堂我们看到那个阿木兄啊，我得跟他说一说，他就是这样子啊，看到这个不理他，那个不理他，心里就膈应了。
是啊，可是我觉得啊，哎，你说到的阿木兄，
嗯，
他反而是一个很警醒的人哦。
嗯，他会警觉到，哎，这个人态度不
对。
对，
他很有意思，他做在教堂做很多服侍工作、
嗯，
可是没有几个人喜欢他啊、哦，因为他的脾气啊很直。比方说，小孩在教堂、
嗯，
尤其在圣殿里面的时候、
嗯，
他跑来跑去，他就制止人家或呵止人家说：“你不要在这里。”尤其他最讨厌那个婆婆妈妈在圣殿里面啊聊天，讲东家长西家短的事儿，他会认为你这对天主不恭敬，
对对对，
他就会出声呵止。
嗯，
可是当然对那些正在讲的热闹的人来说，我正欢喜的，你居然大声骂我，他就不开心了。
对对对，
所以就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呢，这位老先生老兄非常有意思，他又非常警醒的察觉到说，诶，这个人好像不太喜欢我，那个人不太搭理我，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
循环
在这个困难
中，
对，
内心在挣扎，到底该怎么做？
其实他如果改讲，最好讲的话，在圣坛里面啊，
嗯，
哎，不要批评人家，天主会做裁判哦。
嗯，
你在这说天主听到了？
听到啊。
嗯，实际说天主听不见。
就好像哈，那我们常常说在圣坛里面，因为爱聊天，都坐到后面去。
嗯，
那每次呢，那个领巾的就说，请大家往前面走。
对对对对对，
会这样子。他如果改一个口气来讲的话，
嗯，
请你们靠近天主一点嘛，啊，
嗯，
因为我们那个圣体啊在前面，是不是？
对，
靠近天主一点，那天主看看你，跟天主打个招呼，用这种口气，不要说啊前面走，往前面走。老是听人家听得见，
那么请大家往前面移动，那感觉很不舒服。
来，我们一起来跟天主靠近一点啊，请他靠近一点，天主很渴望跟你们见面呐。
你站这么远，天主的光照不到你了。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天主啊，或者是这个主基督啊、圣母啊，我们把他们摆在前面。把先抬他们出来当一个挡箭牌，把这些人招教到前面来。就有很多教友在参与弥撒的时候，他们仅往后头坐，就不肯往前头坐。
因为很多人迟到啊，迟到以后当然他就不好意思往前坐。
对，
我们以前有个神父啊，他更有意思，他就讲，他说各位你们一定要准时参与弥撒，因为呢你们越不准时越没有后面的位置。他说你越不准时后面位置都被人家坐光了。
对对对对，
你必须要往前走。
对，成语叫做后来
居
上。
、哦、对对对。
不过老爸他这里有讲啊、哦
嗯、
他说耶稣说你们要当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来到。那这开头第一句我就觉得耶稣这个人真奇怪，你明明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再来啊、
嗯、
你还要告诉人家说因为你们不知道日子什么时候来到。
你跟他说
不就好了，你讨厌的，你说了就算了嘛。
你真的来讲说我们那样说祸福、哦、无门了、
嗯、
那么什么时候来真的不知道。你看最近报纸登的那个挖井的一个老先生、
啊、
是不是
刘敬德、
啊、
一个基督徒
里面去、
嗯、
那你看他能够想象得到吗？挖井挖了几十
年
了，
30年
了，对不对、
嗯？
对，
会有这种情况吗？他结果掉下去。
他第二次，
啊、
他是第二次被活埋。
嗯，
30年前他被活埋一次，没有。
30年前是他那个堂兄和他的那个什么亲戚活埋，他是救他起来。
嗯
嗯
嗯。所以这一次他朋友这个也跟着来了。
嗯。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评价是什么？
嗯、
就是说，祸福是一件事情，但是那种的。宗教的凝聚的爱啊，
嗯，
很感动，在这个社会上的嘛，
对对对对，嗯，
所以他那个有一个评语，他是讲说，朋友相挺，奋不顾身，家人相守，生死不渝，
嗯，
啊、这个
啊，报纸上下的
标题，
嗯，
那就是说他里面讲的是什么？他埋到那个9公尺半的黑暗的里面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完全无望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他就祈祷，
嗯嗯
啊。那么他妈妈也来了哈、啊，儿子也来了，
孙女都来了，
姑姑来了，是、
嗯、
都大家都
全家
这样的、
嗯，对对，
用手去挖的挖，没有的就在那里
在旁边祈
祷念经，
嗯嗯嗯嗯，对。
那你看到这，当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只有祈求天主的时候，全家合力，
嗯嗯、
啊，朋友也来，
嗯，
那么很难看到这种的爱的凝聚，
嗯，
但。这邻居告什么？警醒，警醒！那你一定要传到信息下去。你要醒的，你不
能醒的，
你
不能睡觉，睡觉就活不来，活不过来了。
对，一直灌输他警醒。那借什么力量？借天主的力量。我们祈祷主啊，你让他警醒啊，你不要让他睡啊，这一睡就完蛋了。
他不能睡着。
对
对
对。
那这个就是很切合我们今天讲的警醒的。
嗯。
当你在绝望、黑暗中间，你更要警醒。当我们在光明中间的人要帮助黑暗的人，我们也要警醒，因为我们也不能一分一秒的在那里说好像打盹，我们全神贯注他，要支援他。所以警醒的话，不管你在哪一个场合，都同样一种心态。所以他5:10几的时候，那时候把他拉出来的时候，那种欢乐，连在场的人，他说工作的人，在场的所有旁观的都感动的掉眼泪，为什么？一个人生命
活生生的又出现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把这个事实引战在福音里面很有意思的、哦、那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就像是在井里面那个黑暗里埋的人、啊、他来的给我们干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得光了，就起来了、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警醒，他来了也没有用，
不知道
把你拉起来你也是完了。
嗯，
我想在这个社会上发现这件事情，大家为什么敬佩他、啊、感觉到那、啊、教会的爱，基督的爱、啊、影响到父母子女的爱，家庭的爱，
嗯，
比现在的所有的 那种那个什么
虚情假意的啦、嗯、
这个事实太珍贵了，
嗯，
是启发人性的，
对，
符合我们今天的经义。
就在他被救起来的那一个主日哈，他的太太去教会里面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啊，很多他们的在这个基督的信友们呢、啊，真是对他是真是说不尽的恭喜啊。可是他太太只有一句话啊、是他说是神照顾我们，神无时无刻不在照顾我们，他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就像刚才老爸说的，这个力量是出自于这种对神的一种信仰，我们对天主的一种信仰，才能产生出这种力量、哦、而且他小孙女也说，阿公是好人，神一定会照顾他，神不会叫他死、哦、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看连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时候也一定是受了现场的那种感染的力量，所以他也有了这种感受，就是神一定会照顾我阿公，我阿公他是个好人，结果他阿公就真的被救回来了。而且医生救出来之后，医生还说在地底下27个小时，可能他的肌肉释放出某一种毒素，大概有他的存活率是55%了。哎、可是到后来是完全那些症状都没有出现过，对，所以说就可以看得出来，像老爸讲的这个祈祷的力量，这个神天主所给我们的力量，所给的每一个参与的人，他们是用手去挖，没有用任何的工具，就怕伤害到他，那结果真的是好好的把他救出来。
嗯，我在这个事件当中哦。最感动的是他们全家的信德，
对对对，
他们真的是全心依靠，每个人都很着急是没有错、嗯、因为之前好不容易把他那个堂弟救出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当堂弟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无限的感谢天主对他们的照料、
嗯、
但是每个人呢知道下面更深的地方还有他们的亲人、
嗯、
是，
但是他们那个时刻事实上能做的事情不多，
嗯、
啊、你即使去挖土你也要轻轻的挖、嗯、因为怕反而更造成，
对
对对对，
更造成他更大的伤害、
啊、
嗯，所以呢其实那时候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全家的信德、
嗯、
不慌不乱、
嗯、
你也没有看到他们家任何一个人哭哭啼啼在旁边、
嗯、
没有、
嗯、
他们一群人就是手牵着手紧紧的不停的祈祷，
对，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啊、我觉得给不管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啊
嗯、
甚至给所有不是基督徒的人、
嗯、
都可以看得到、
嗯、
天主他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
他是时时处处都临在于我们之间，
这是警醒最好的一个见证。
嗯， 嗯，
其实像这种信仰的力量，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邀请他的太太到我们的教堂来跟我们做一些见证，把他们的这种精神、这个信仰的力量啊、哦，一起让我们大家来学习。
嗯，
就不晓得说，哎，我们可以跟神父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这样做。能的话，我们去台中把他接来，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啊。
如果说会警醒的人，
嗯，
他听到的他就会警醒，
嗯，
这就是地震，这有共鸣的。有的人你把它摆在面前的话呢，
他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到现在的警醒都还不够，老爸都已经讲了要警醒。
我的意思是说请他来警醒那些不警醒的人，不是我已经警醒了我才会有这个建议啊。老是误解我的意思，真是的。哎，
老爸的意思是说啊，
夫妻白当这么些年了，
我们即使呢没把他请到教堂来、
嗯，
听到这个事件每个人就要警醒啊，不用等到看到他们的分享。不过当然这个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真的是时时在警醒中，糊涂过日子的人何其的多。
对，还有老爸，我在这段福音里面，就是刚才丽莎所说的这段、
嗯、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什么时候来到、
嗯、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解释是说，到公审判的那天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终会来，但哪一天来你不知道，所以你时时刻刻要警醒自己，要守戒命，要过天主的生活，把自己时时刻刻都准备好。我如果我这样讲， 对不对？
对。
嘿，老爸，你有没有发现多么聪明的耶？嗯、他还知道要公审判的时候、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耶！
我咬你一口。
鼓励
因为他这整篇里面哈，我就是觉得这句话给我的提醒就已经很够了。
嗯
嗯，因为他后面的都是在解释他嘛，都是在解释他们，就那五个那五十个女婢，五个准备了游了，五个没有准备的，五个准备游，如果他中间他们不要睡得那么死，中间醒一下醒一下，那可能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对不对？
哦、
被人家拒绝在门外了，他就是一点点都不惊醒。
可是不能看几率哦，你要
糊涂一生
时时惊醒、啊。
对，所以说他所以时那时时惊醒的结果就是不要睡觉嘛。对吧，一直等着他来就好了嘛。其实还有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嗯、在最近这一些主日的这些这个福音里面我看了哈，他大概用的都是马古福音啊。为什么他这段用马古福音会用了这么多，老爸晓不晓得？
因为他这段所描述的都是同样的一个理。马古在这个方面呢、
嗯、
就是基督要来临的啊，
嗯，
他特别注意这些叫你们悔改的警醒、
哦、
所以他一连串呢、
嗯、
很多例子都耶稣的比喻的例子、
嗯、
一连串是过来的、
嗯、
这是一个延续、啊、今天的福音就是把家族要来、
嗯、
回家的那个新郎要回家的把它浓缩一下、
嗯、
做一个隐语而已、啊
嗯、
那么紧接着几个礼拜呢都朝着目标去呢叫我们警醒，进而你怎么警醒，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今天读经二里面有几句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嘛。
嗯哼，
你看比如讲说他说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临的时候无懈可止，那就是那个多摩尔多讲的，
嗯，
羞耻自己没有缺点，
嗯
哼，没有缺点我们就才能够坦然的面对他下来的公审判。
嗯哼，
那现在我们做的仅仅怎么仅仅我们羞耻，我们怎么样过信仰的生活、
嗯、对，老爸刚才讲说营养修养啊，
保养
啊，
保养修养，那这个修养我六十岁才来做，像老爸这个
年纪来做、啊、你等到六十岁才来做就来不及了、啊、
所以说我们要时时啊随时随时随时随地准备好我们的这个心灵啊、
嗯、
准备着这个天主的临在跟公审判的到来。那这又让我想起一句话了、
嗯、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丽丽姐妹啊，当他第二次再发现他的病症的时候、
嗯、
那医生建议他去再做一次这个换血的这个医疗过程，他说不要了，他说我现在要准备的是我的心灵而已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放下了，他尽量让自己的心灵是保持最纯洁的状态，好面对天主的时候天主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指责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也对于他说他所该谨守的一个教友的本分也是尽全力的去做，不管朝圣也好这个任何一个、
嗯、
他
做了
他都参加，对，他都做了很多
服
务，就算他有些许的不舒服他都不表露出来、
嗯
啊、只是那个时候呢他也我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觉得他是在过他自己耶，他好多东西他想吃可是有那个病他不敢吃，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放开了，他说我要吃我要去吃，我要去吃海鲜，我要去吃什么，我要去吃什么。他放开了自己啊。那当然，天主还是照天主的计划把他召教去了。那我们也相信啊，召教去了之后的丽丽姐妹，她应该是在天主左右，过着天香天使般的生活。
嗯、
因为她自己讲的那句话，我想她会做到的啊。尤其丽丽姐妹也是一个很对于自己反省很多的人，有这件事情，再有我们今天福音当中这一句话，真的是让我好像一下子哈、
啊。
知道说，哎，对对对对对，平常的时候不该随随便便的去，好像随着魔鬼的音乐去做舞蹈啊。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诱惑，哎，我们过河去吧。我说什么叫过河去啊？那么就到山重去花天酒地。那我说对不起，我不去。我说我有别的事情。嗯，好了，我们不讲丽丽，每次讲到丽丽啊。丽莎都心里很难过
啊。那我们就讲说魔鬼的可怕哈、啊。
嗯，
我最近看了那个报纸，世界报纸上面登了一篇，就是香港以前的那个明星叫乔红嘛，
啊，乔红，
他的儿子，他太太写的说，天主赐给我的第二个宝贝就是老二，
嗯，
他很聪明，
嗯，
聪明到什么程度？他说他如果做乞丐的话，
嗯。
讨饭的方法都跟人家不一样。他撒谎，
撒谎，
他爸爸要打他。
嗯，
他说：“爸，你不要打我嘛，不是我要撒谎，是我那里面那个撒旦，他叫我撒谎。
”他把责任归给撒旦去了。
哎，因为他从小就灵性，就在道理派里成长。那他爸爸就更生气呀，你这个借故的。他好，我就把撒旦打出来给你看。要打下去，他又怎么讲？爸，不能打，打的痛是我痛的，不是撒旦痛的。
真聪明的小孩子。
你看，如果是说我们不是警醒，不是羞耻，就会像小孩子一样的。明明撒旦在作怪，结果撒旦变成他最好的挡箭牌一样的，是不是？所以今天读经一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你发怒，因为我们还是犯罪如初。
对，
天主虽然发怒，我们还没有警觉到，明明我们是受撒旦的诱惑，犯了原罪，但是我们现在还用撒旦来做挡箭牌，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常常背叛你，但是我们仍将得救。
就是
一下，
时时警醒。
那我们得救什么？就是今天这个呼应。
福音的，对，真的是啊，你发了怒，因为我们还是犯罪如初。那这个小金子，他这个儿子乔红，他太太叫小金子吧？
对对对，
他这个儿子现在在做什么呢？有没有说？
他是讲说现在回归了。他离到美国去以后啊，离开教堂，你越叫他
越不去，
他越
不去。
对，
20年后。他听了一次圣诞节，他说他听到那个圣坛里面圣歌啊，让他
突然间感动
了，又回来了，
真的不容易啊。
好了，我们也要警醒哦。
这个时间上的警醒，我们不能聊太愉快忘记了，还有老爸的话在后头听的。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主题是说你们要醒着，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家主指的就是基督，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把他的家务交给我们来管，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服传的工作交给我们，那我们做到了没有，那随时要警醒，说我们检讨我们做了多少服传的工作啊。那么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准备他来的时候，我们好给他交账，交出来我们一个很漂亮的，我们有这么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喜乐，那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迎接他的话呢，那么家族来就高兴了。